好，我们再来一个小时。一开始这个有人想起上次老居士提的这个问题来了，问题提得很好啊。何为回向？回向和不回向有何区别？如何更好的回向？然后老居士还有一个问题是回向跟发愿的区别有什么区别？问题很好啊。先讲这个什么是回向。回向，我们这么说吧，我们做什么事情，好多人呢，我们这个人的生活态度啊，好多人做事是不考虑目的的。一看啊，人家都找工作，他也找工作；人家都结婚，他也结婚；人家都买房，他也买房。他就是跟风，是随大流，不考虑目的。这种人呢，上了当，犯了错误，倒了霉，他都不知道他怎么倒的霉，哎。这就不叫一个真正的人。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独立思考，你做什么事儿，首先要检查一下，就是说我值得不值得做这件事，我树立这个目标对不对，我应该树立什么目标对我是有意义的。你树立了目标去做这个事儿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经常呢，我们会碰到一些什么事儿呢，上来就被别人拉上去去做，还没来得及考虑，哎，做了之后呢，这个回向啊是一个补偿。我先说这个，就是一开始你有目的的去做事儿啊，你有目的的去做事儿，你在整个做事当中所有的起心动念留下记忆之后啊，因为一开始你定了目标，这个目标也留下记忆了，这个目标留下记忆之后，你后边围绕这个目标做的事儿啊，它这些记忆会互相发生影响。它跟你那个目标一发生影响啊，你后边做的这些啊，它都会为那个目标的记忆吸引，为它服务，就会帮助实现那个目标。如果一开始你没这个目标，比如说别人那个都结婚啊，你到时候也装模作样就啊谈朋友什么送礼物结婚什么。好多人呢结了一辈子婚，实际上他根本就没喜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结婚，不知道结婚的目的是干什么，无目的。这样啊，你无目的怎么可能实现你的目的呢？就是你没这个记忆，他那些就是叫记忆，其他记忆啊，他不可能往这个方面努力。你一开始树立了明确的目标，有这个记忆，后边的这个东西啊，围绕这个目标跟他有关系的，他就会跟这个记忆受他的影响，他就会往那个目标去实现，就容易达到你的目的。你看这个区别。然后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参加做了一个事儿之后呢，哎，我一开始没考虑这个目的，这个时候呢，我给他做完了之后啊，我给他熏一个我这件事是为什么做的那个记忆。现在明白这个作用了吧？这样你这个记忆一进去，你前边做的这个功德呀，它就受这个记忆的影响，就会朝这个记忆怎么样啊，实现。就好像你比如说我现在越藏，哎，越了一天呢，说我们回向吧，说回向什么呀，这就有问题了。你这个回向的记忆啊，它是影响到你这个功德往哪个目标实现的，明白这意思了吧？回向的作用，这叫回向。哎，就是说你也可以一开始先发愿，这就是发愿跟回向的区别。发愿是在前，我还没做这个事儿，比如说我要立志成佛，哎，成佛要修六度，哎，这叫发愿。哎，我四弘誓愿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哎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我发愿。发愿是在做事情之前，你这样啊，你这个愿会留下记忆。后边你一行六度呢，他一看，哦，你行六度是为了成佛呀，哎，他跟这个记忆一结合，都受这个影响，他就为你成佛，实现成佛，变成了实现成佛的资料。你要是没那个成佛的记忆，像雷锋也整天做好事儿，他就不会因为做好事成佛，因为他没这个目标。 明白了吧？所以发愿非常重要，回向跟他同等同等重要。你越了一天葬，说我回向什么？有的人，哎呀，我妈现在这个身体不好，我回向，哎，让我妈身体好吧。你这个记忆一进去，你的这个月葬功德怎么样？他就必然受这个你这个回向的影响，哎，他就功德就会用到这个，就是促进你母亲身体病好，就会用到这上面，回向的作用，知道了吧？你没这个记忆它不起作用，就是为了加强目标性，哎，熏上这个目标的记忆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有一个问题了，说什么回怎么能更好的回向？什么是最好的回向？就是什么呢？你造的这功德呀，用到更伟大的事业上，那他的那个功德就怎么样发挥的大。你比如说，我就回向说让我母亲病好，哎，你这也最后实现，也就是你母亲病好了，哎。说那什么样的事情功德大？最大，有一个事情是所有的功德都超不过的最大的功德，最伟大的事业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我跟众生都成佛。你说能超过还有比这个事业伟大的吗？就是让所有的众生啊都达到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、最高品质、最完美。包括什么呀？你看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说这转轮圣王什么好多都是三十二相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是说你一个人达到圆满的修行的时候啊，他有一个表现，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哎，哎，你相都可以圆满。
相是什么相？
就是模样啊。哎，三十二相，哎，那个三十二相里头最重要的是那个叫白毫相光，这是三十二相最后成就的。这个就是你所有功德都圆满了，才会有这个白毫相光。就是他这个，你说耳朵大，我们一般人都知道，一看这个人耳朵大，福气大，哈哈，福气大。哎，我是不懂这些啊，我就记住个耳朵大，福气大，这就是一相。哎，我后来我看那个有一个叫全国富豪这个排行榜，我发现这富豪啊，好像这个地方都大，这叫什么地阁方圆啊？哎，好像男的女的全是，这个地方很饱满。
反正没有尖嘴猴腮的，
哎，对，没有贼眉鼠眼的，哎，是，所以这个相啊，相由心生，它是你心里的记忆，你心里头有什么记忆，影响你的相，哎，所以啊，就是让我和一切众生都成佛，这个事业就是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，超不过这个。所以你如果不管做多一点功德，你说我回向。我等与众生皆共称佛道，你回想这个啊，那这个这一点功德呀，就变成无尽的功德了。为什么呢？它帮助你和所有的众生都成佛，你成佛之后又度无数的众生，无数的众生成佛之后又度无数的众生，你这点功德怎么样啊？都在这个最伟大的事业上无量的扩展，都有你这块砖的基础，是吧？你成佛少了这块砖不行，哎，这是你成佛的基础。你成佛了，早一点成佛，又度其他众生，其他众生又成佛，都有你这一块砖的基础。所以呢，最好的回向是什么呢？回向到最大的功德就是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那个颂的叫愿以此功德，不管你前边是月葬还是拜忏还是什么布施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就是无限的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这个，这在我不读具体的那个佛经了啊，这个有很多佛的具体的例子，我就说出他这个精神来，就是说，你这样是功德最大。当然也不排除你说我现在母亲病了，就是急着了，哎，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这个就是给他回向，给他回向，同时你也，哎，给这个成佛回向，你都不要忘，哎，你只要留了这个记忆，它就会怎么样啊？对其他记忆发生影响。 明白这个回向跟发愿的作用了吧？就是为了留记忆。你这个记忆，你比如说我这个事儿非常着急，我发愿这个非常强，那它就是对其他的那个记忆影响大，是吧？这个有点像那个西方那个那本书叫《秘密》，是吧？叫吸引力法则，它不就是摸着点这个规律吗？它就是我想发财，我就老想，哎，我要发财，我要挣100万，这个也有点道理，是吧？但是它就是道理太浅了。他不知道啊，他以为就是吸引力法则，我就使劲想使劲想，好像就我就发财了，就把姻缘都聚过来了哈。实际上他这只抓住发现了一点秘密，他不知道实际上那个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呀？是你前生的基础。你想发财，这当然是一个因素，前生的基础最重要，就是你前生造的福报有多大。你前生福报大了，想不发财都不行，那财就邦邦的往你这砸，没办法。前生基础最重要，你要是前生基础没打好，存钱不多，你想死也没用，也怎么办？你就不要想，你就改变，你就是说你这生啊，人人这个叫什么呢？习气不一样，人人的优缺点也不一样。你这一生呢，就是找你自己的优势。你人不可能是整天就是前辈子就光干坏事，不可能的，是吧？你前辈子也可能光干坏事，你前前辈子你都干坏事。这个人的六道轮回，什么道都经过，什么人都做过，什么业都造过。所以这一生呢，你的成功就是什么呢？找你那个习气，哎，找对习气了。好，我刚看一个老外的一个3岁一个小女孩，她那个主持人说你几岁了，说3岁了，挺认真，说你能那个，她能背过那个化学周期表。那个主持人拿起一个来，她就说你能再多说一点吗？好家伙，把主持人吓一跳。这种这个比如说我就记住碘，她说碘能杀毒，哎，那个呢，他说那个能够帮助大脑疏通我们的什么记忆什么，哈，3岁小孩说的非常专业，说
上辈子科学
什么这个呀，这个最早是在非洲发现的，它是什么，哈，那个知识。然后说你还知道什么呀？我还知道欧洲跟非洲的这个首都跟总统啊，什么，说你怎么记住这么多的呀？就用我这小脑袋瓜呗，小家伙，你像他这个，这就是习气，就是习气，就是你要发挥你这个习气。那个还有那个说英国2岁个小女孩生日礼物，她爸爸给她买了一个小钢琴，好，整天就趴在这钢琴上不下来了。4岁全英就开始巡回表演，那不就是习气吗？是不是？哎，那个前阵也一个华裔，美国一个华裔的小男孩2岁，好，那钢琴弹的哈，真是棒。你说他那小手，但是那个曲子那个节奏什么的，哎呀，太棒了，哎，所以啊，就是你发现你的习气了哈，哎，发现你的优势了，那就是挡不住。所以啊，什么都要试，什么都要这个探讨，哎，你就发现你的那个优势了。所以人生啊很简单，我们叫什么呀？叫找对自己的位置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投资破产，我非要啊，好像就是说别人能发财，我为什么就不发财？甭问这啥问题，呵呵，哎，你有宿命通的，给你一看就知道你这辈子能干什么，不能干什么，哎，清楚得很。所以就是个记忆，所以回向发愿都是为了留记忆，留下记忆，它就会对其他记忆发生影响，影响他们的都朝着你这个愿来这个实现。现在明白了吧？我念一段啊，这是《大般若经》571卷，大王应以供养如来所获善根回向四世，这是佛说的啊。一者自在无尽，回向你啊，得大自在，无尽的自在。二者正法无尽， 就是得到所有的正法。三者妙智无尽，得到最高的智慧。四者辩才无尽，你看都是求的智慧。实际上这就是求得无尽智慧，那就是什么？佛的智慧，就是成佛。此四回向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同皆无尽，就是这个四个回向呢，都跟这个甚深的般若智慧一样是无量的，哎，一样是无量的。所以你回向说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，是不是把这四个无尽全包括了？佛就是正法无尽、辩才无尽、妙智无尽、自在无尽嘛。实际上你就记住回向成佛，不过你光回向自个儿成佛呀，这功德又小了点，不如回向这个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，是吧？哎，这是佛说的。这四个回向呢，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哎，是一致的。
还有回向和发愿的区别，就是回向能包括发愿，发愿呢不能包括回向。另外回向啊，你如果回向于人天，那就好比你种庄稼长得不够着实；如果你回向小乘呢，就好比是种庄稼长得茁壮，可是结的果实不多；如果你回向无上菩提呢，则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嗯，好好好，哎，这咱们解决一个问题啊，不错不错。好，我们还有半个多小时，我们再来进行后边啊。我老想进行快一点，就是这个，因为十二门论的基本道理、基本思路我们已经重复很多遍了，说得很清楚了。后边呢说就是谁不服啊，我觉得就得有自信。好，你说为什么？他就提出一个理由，龙树就驳他根据是什么？就是那个第一个颂的，一切法都没自信，你非要说他有，那就只能是说他有，你能把他说有了吗？哎，你说不有，所以呢白费劲儿。哎，所以我们就是后边呢，你大家也就轻松一点，哎，就是听听他的那个，就是对方提出什么证明方法，龙树怎么来破他，哎，就跟这个叫看这个辩论会一样啊，大家可以轻松一点。我们从这个复次，就是接着上节课开始啊。复次，若不做不明果。什么叫做？就是要做，就是做，能理解吧？就是你得运动，你得这个做，才能做出果来，是吧？你说我什么也没做，那就没有果的问题，是吧？你是果是经过一番折腾，哎，有果，就是有因才有果。这个因是什么？就是你得折腾，哎，你得做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说我什么都没做，那它出什么也不是你的果。所以说不做不明果，哎，驴等因不能做蝶等果，就是这个线呢不能做不的果。哎，这个等是指的像那个说苇，那个蒲草不能做席的果，什么等就不管它了，咱们就用这个线跟布来说。何以故？就是为什么那个不做不明果，这线就不能是布的果呢？如履等不以蝶等住故，能做蝶等果。如果它这个线不是果的因，前边我们说了，他说因中有果，就是线里头有布，哎，只是我们看不见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线就不是这个果的因了，因为它俩同时存在，线里头有布，哎，只是我们看不见布，只能看见线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线跟布的关系就是同时存在，它俩实际就是不是因果关系了。哎，下一步呢是布让我们看见了，这跟那个线没有关系，线成了装这个布的盘子，哎，这样一个关系。所以呢，如是则无因无果，就是不是他的因能够生出他的果来， 这样啊，因果就乱套了。哎，若因果俱无，前边已经破掉了，就是说你如果说线里头有布，哎，布生果了，这个线呢不是它的因，这样的话呢，那个果也不能叫线的果。因果俱无，则不应求因中，若先有果，若先无果。你既然他俩没有因果关系，因果不能成立了，你就不应该再说是因里头先有果呀，还是因里头先没有果呀，这个问题就提不上了。复次，若因中有果而不可得，这是数论刚才说的，说因里头有果，但是细你看不见，应有现象，应有象限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刚才说那道理，就是说如果你说因里头有果，但是我们看不见也可以啊，但是应该有象限，就是我们应该能够观察到除了它自身之外的一些我们观察到的象。你不是说它有果吗？有果我们应该有感觉，就是这样，我们或者能看见它的颜色，或者能听见它的声音，或者摸能够有它的感觉，这叫相。我们刚才说了，我们观察到的一切都是相。说因，你说因中有果，它有那个字体，哎，但是我们看不见它的字体，但是我们应该有感觉呀。如果你说这儿有一个东西，我既不看见它的东西本身，我又对它没有任何感觉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都不升起，也没有五种直觉，也没有想法，你说你这个东西算存在还是不存在？那个量子物理里头就有人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，说一个人过来跟他另一个科学家说我车库里头有一条火龙，说哎，说你那个照相照下来没有啊？他说这个火龙啊，看你看不见，看不见。他说你听见什么动静了吗？他说也听不见。他说他留下什么痕迹了吗？说他也没留下任何痕迹。说了半天呢，就是他本身也没有，我们对他的任何感觉都没有。你说他就说他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你说这个有这个东西，你说算有还是算没有啊？就等于跟没说一样，就是你用什么证明他有啊？既没有字体，也没有我们观察它的像。注意啊，它的字体的那个字像啊叫体像，那个字像叫体像，就是它本身的像。然后我们观察的这个像呢，这叫各种名字吧，就叫像也行，叫这个叫什么像呢，有的叫标像，有的叫表像，反正就是说是反映在我们主观观察世界里的像，这是两回事儿。哎，现在他就是说，既然你有果，自相我们看不见，我们应该有我们的主观感觉的像。哎，就这意思。那个刚才举的量子力学的那个科学家举的那个例子说明什么呢？就是说明这个物质客观存在。说我们现在人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他说第一个，我们谁也没看见那个物质本身，自相没找到。然后说你对它感知到没有啊？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就是量子力学我们说了那个试验，你那个做试验的人想法一变，哎，颜色就变了。那个就是它本身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一点都摸不着，看不见它的那个本身的像，哎，观察不到。但是呢，我们人就说客观物质必然存在，他就用这个来驳斥那些，就是像爱因斯坦，爱因斯坦死活就认为这物质就得客观存在，不存在不行。但是呢，他证明物质客观存在的试验做出来，都否定他的结论，都支持那个量子力学，就是说世界上并不客观存在任何东西。在我们面前展现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呢，是跟我们的主观观察方式、方法、时间设计、实验的设计都有关系的。那双峰试验就最说明问题了。哎，我脑子里改变了一个想法，我中间观察一下你中间的过程，好，结果就大变样。哎，粒子 就好像是粒子，你要是不监视中间的，哎，就好像是波，这把科学家就弄懵了，哎，所以这个量子力学说没有任何客观存在，就是说永远不变客观存在，你怎么试验它都是那样表现的，没有那个东西。这个为什么说到现在才发现？因为啊，原来的科学试验啊都粗，比如说那个谁，爱迪生啊，试验灯丝儿啊，他说用那个棉线也试验过，他一烧不行啊，用木头也试验过，用什么最后钨丝乱七八糟，反正就试验了好像好几百种材料。哎，他就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真理，哎，那我就怎么办啊？我就试，哎，试，然后这个行好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行。你说钨丝为什么行？他也不知道，哎，但是呢，哎，就试验出来了。我们前边啊，试验都粗，都是肉眼能看见的，所以呢，就是观察不出那个准确的真理来。但是你试验越做越细，越做越细，就离真相怎么样啊？越来越近。所以做到双峰试验的时候，那个粒子级的、电子级的，好，真相暴露出来了，把这科学家就弄懵了，嗯，然后这量子革命就出来了。哎，你不服还不行，你就得按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发现来设计现在的最新科技，哎，你就能成功。所以这个龙叔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说因中有果呀，但是我们看不见。他说看不见没关系，他说但是你得有所感觉呀。如果你也看不见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怎么能说因中有果呢？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闻香知有花。哎，你比如说我在路上正走，哎，这是什么香味啊？比如说玉兰香，什么这个樱花什么，哎，一闻到香，我知道有花。梅花它没不会出这种香味儿，是吧？这就是有我感觉的像，我就可以判定有果。你说因中有果看不见，看不见你也给我点感觉，给有点证据啊。闻声知有鸟，哎，一听这种叫，那个鸟叫都有特点嘛，哎，这就是什么鸟？闻笑知有人，这个好像有一个理论，就是说只有人会笑。其实现在证明啊，不是这样，不过这个当时呢是用什么呢？用大家承认的常识来说明问题。哎，一听笑啊，肯定是有人。现在发现很多动物都会笑，哈哈，那个笑的表情，笑的声音都有。见烟只有火，哎，一看这冒烟，知道那肯定点火了。哎，你得看不见火，但是呢，你得让我有点感觉，是吧？有点像。见狐知有池，狐是天鹅，哎，看见这个地方有天鹅了，知道附近呢肯定有水。如是因中若先有果，那就是天鹅的意思，就是说没水它不往那落，是吧？飞过去了。如是因中若先有果，应有现象，就是我们得有点感觉。今果体亦不可得，相亦不可得。你现在呢说因中有果我们看不见，相也没有，哎，你说看点颜色啊，听点声音啊，有点感觉啊，也没有。如是当中当知因中先无果，哎，你既没自相，也没我们观察的我们的感觉的相，你怎么证明它有果啊？哎，这又是一个证明，就是说你一个谬论啊，可以用四面八方千万条理由怎么你都是谬论。哎，龙树这就是挑那么几条来说。复次，若因中先有果生，则不应言因缕有蝶。说如果你因里头先有果了呀，你就不应该说因为有限所以生出不来了。还想刚才那道理，因中有果，这个因就不是这个果的因，它俩就不是因果关系。为什么呀？它俩同时存在了，同时存在的东西你怎么能说是它生的它呢？所以呢，你就不应该说因为现有不，因为你在现里头已经有不了，那你能就是这个现跟那个果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是吧？没有你这个现，果也有了。哎，所以你不能说因现有不， 因蒲有席，不能说因为我有蒲草，所以我有蒲草就不是席的因了，因为席呢在蒲草里头已经有席了，只是我们看不见，哎，他俩不是因果关系了。若因不做，他亦不做。你这样这个，比如说还说线里头有布，你这个布到下一刹那，他说变粗了，让我们看见了，看见布了，你这个因没做呀，你这个因没发生作用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原来的细布，哎，我们看不见，到下一刹那变成粗果了，哎，我们看见这个布了，这果细果是粗果的因，你说的原来那个线是布的因，那个线不是因了，跟他没关系了。若因不做，这就是你那个因什么也没干，就拿就当盘子一样，当器一样装了一下果，哎，到下一刹那人家果往外一蹦，你那器什么工作也没做。若因不做，他亦不做，说造成这个果的因都什么都没干，你跟不是他因的东西那更没干了，是吧？如蝶飞履所作，就是如果布不是由线经过一番折腾变成的布的话，可从蒲作也，就是说难道布不是线作因的，难道是蒲草变成的布吗？就是说你因不做，其他的更做不成那个果，更做不出果来，哎，蒲草怎么能做出布来呢？就是若履不做，蒲亦不做，哎，你那个它的直接原因都不做，间接原因更不做，可得言无所从作也。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线也不是布的因，什么除了线之外其他的一切法都不是布的因，可得言无所从作也，就是说是不是就能说根本什么就没有做呀？就是那么回事吗？你因也没做，因也没动，果出去了，哎，因是装他的盘子没动。若无所作，无所从作，则不名为果。如果谁也没做功，谁也没发生作用，那你说那叫果吗？果是一大堆因在那折腾出来的才叫果，哎，谁也没做也没因，它怎么能叫果呢？所以呢，如果什么都没做，所以不名为果。若果无，因亦无。如果你这个不能叫做果，你因都成立不了，什么也不叫做它的因。如先说，是故从因中先有果生，实则不然。所以呢，你说因里头先有果成立不了。这个因里头先有果，现在我们有点感觉对这个信心不足了吧？这个因里头先有果是很别扭，哎，因里头先有果，你因里头一有果呀，这就不叫因了。你看这最直接的破是吧？这它因跟那个果并列的没有关系，哎，果下一它叫果下一刹那变粗了，显出来了，那跟因有什么关系啊？跟因没关系，你这因就不能叫因，因不能叫因，果就不能叫果。复次，若果无所从作，则为是常。如果你这个果呀是没有经过任何折腾、任何运动，什么都没做就有果的话，你这个果就是什么呀？常，因为它没有变化。你这个折腾、运动，这是变化，它不经过任何折腾变化，原来就有果，下不差，哎，就有果，只是让你看见了。那这个果呢，就是没有经过任何造作，没有变化，那就是什么？是常。就是果，哎，让你看见了，如涅槃性，就好像我们说的涅槃。什么叫涅槃？就叫灭苦。灭苦之后啊，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苦全都灭掉的时候，这个状态就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没有变化的状态。因为你一有变化就是苦嘛，哎，你有苦有烦恼，反正我们看见的一切，只要有一点都是变化的。这个灭掉苦就是把这个梦全部消失，照见五蕴皆空。所以这个涅槃性叫度一切苦厄，没有一切苦厄的这个涅槃就是一个没有变化的法。涅槃性就是叫常，永远不变，哎，它是空相嘛。所以涅槃性就是说，如果你这个果呀不是经过任何因造作出来的，哎，它原来就有，这样的话这个果就是一个不变的果， 就像涅槃性是常，若果是常，诸有为法，则皆是常。如果果是常，一切有为法都是常了，为什么呢？何以故？一切有为法皆是果故，对吧？一切有为法都是果，你这是我们从第一门就成立了的，叫众缘所生法，世界无际相。众缘所生法，这都是果吗？众缘所生的法就是果吗？因生的法就是果。我们说过，什么都是众缘所生法。哎，这个你众缘也是前边众缘的果，是吧？所以一切有为法都是果。你要是说这个果呢，根本因就没发生作用，因中就有果，果哎就变成果。这样的话呢，果没变，哎，果过来，这样的话果就是常。果是常的话，一切有为法都是常了，因为一切有法都是果。若一切法皆常，则无无常。这个逻辑很清楚吧？如果一切有为法都是常，都是果，都没这个造作，一切法都是常的话，那就没无常了。这很简单吧？一切法都是常，都不变，那哪还有无常，就是变的东西啊？一切有为法都是常，就没有无常了。注意，如果没有无常，亦无有常。这一步一步的逻辑推得很明白。如果没有没变化的东西，也不会有不变化的东西。何以故？因常有无常，就是说这个变化不变化，它俩是相对比较而言才成立的一对概念。你如果拿掉一个，只成立一个概念，这一个概念成立不起来。你比如说变化跟不变化这两个，你说我只有变化的法，没有不变化的法，你什么叫变化？就是原来一个不变的东西，你把它换了一个样子叫变化。你要是没有那个原来不变的东西，你怎么知道它变了呢？我们人呐，所有的话成立的所有概念都是一对一对相对成立的。哎，这是你中论什么，你要学中观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观点。你去想白，你为什么叫白啊？因为有黑。你要是这个世界全是白色，一点黑没有，你就没感觉了。对，你就一叫一，我们人对一个概念没概念。哎，白一定要有黑你才看出白来。你没有黑对比，你就没有白，那就是没感觉，人没分别。哎，有高，哎，就一定是跟低对比你才知道高。哎，这个很多那样的那个就是，你比如说我看那个就是我不知道啊，坐火车呢，两辆车都停在站台上，我们对面呢看着对面的人，等一会儿呢，哎，我们的车开了，哎，还是大家都说，哎，我们车开了，等着开到那个车的尾出现的时候，发现什么呢？我们的车没动，是人家的车开了，是不是啊？说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就是那个叫你这个人们什么感觉呀，都是相对而言判断出来的。哎，你没有一个标准的时候，你就判断不出来。你在两个车互相移动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是自己的车开了还是对方的车在开。哎，就是所以啊，这个道理就明白了吧。若无无常，亦无有常。哎，没有无常，就是没有这个不变化的，你也不会有，这倒不过来了，不解释了，这很简单。何以故？因常有无常，因无常有常。哎，就是刚才说的，因大有小，因小有大。你说就一个大，你凭什么说它是大呀？是吧？就没有大了。哎，就一个，你凭什么说它小啊？你必然是旁边有大的东西，你才说它小。是故常无常，二俱无者，是亦不然。所以呢，前边从你因中有果推推推推出来什么呢？常无常都没有了，这就叫归谬法。是故，所以我说 常无常，二俱无者，事事不然。结果用你这结论呢，用你这结论推推推推出来了一个世界上也没常也没无常，二俱无，事事不然，这成立不了啊。我们世界上就是有变的有不变的，说我们看见的都变，那什么不变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们脑子里头有一个概念叫不变就行，你甭管真的假的，因为我们这个说一切法都在变化，这也是个概念，这个概念啊都是在我们脑子里头一对一对成立的，哎，不是真有的。你说什么是真有的？你找不着一个真有的东西，你抓过来一个真有的东西找不着，哎，都如梦幻泡影，都跟看电影一样，哎，你就是我们人呐，在脑子里起了很多分别，成立了很多概念，从小就教你认字儿，就是啊，这是黑，那是白，这是大，那是小。你看我们汉字一开始，这是上，这是下，一对儿一对儿的教你，哎，成立一大堆概念，然后大家概念呢都一致，好就能交流了，就谁也听懂谁的话了，哎，就大家都妄想，哎，就。这日子就过下去了。事故不得言，因中现有果生。你看，所以龙树啊真是跟他们玩，就是在这儿你说因中有果哈，一步一步最后推成什么了，推成了常也没有，无常也没有，你说你这叫什么理论？复次，因中先有果生，则果更与异果为因。说如果你因中先有果，然后它呢还能生一个果，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果移过来了，果生果，则果更与异果作因。就是既然果能生果，那果就还能生果。如蝶与啄为因，这个啄呢，它这个异的字儿简单啊，就是着装衣服。说，前边说现是不的因，哎。说那有了果了哈，说这个果呢它又是后边的因是吧，哎，以这个布为因呢它就能那个做衣服是吧，就能做着装。说你这个果呢就能继续做其他果的因，哎，你这个布的果就能做衣服的因。如席与帐为因，就是你用蒲草变出一个席的果来，这席呢就能搭凉棚是吧，就能帐，就是哎遮凉，席呢就是果能继续生果。如车与载为因，哎，你用木头造出一个车来，这车呢就能运东西是吧，哎，这运东西呢又能造成，就能挣钱，挣钱呢就能盖房子，盖房子呢就能娶媳妇儿是吧，哎，这果就能与异果为因。而食不以异果为因，事故不得言因中先有果生。说但是实际上呢，我们说这个叫现与不为因哈，它并现这个就是这一串呢，我这个现在我有点忘了啊，下节课我补上啊，下节课补上，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这个而时不与异果为因作因，这个原因下节课我们来这个补上。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呢，因中有果不能成立。哦，知道了，下边提到了，这个道理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因中有果的这个理论呢，是因是装果的器，它不是那个果的真正的因，所以呢，它不能生那个果。所以这个果它做因的时候啊，它又成了装果的盘子，它不能生果，它得先有那个看不见的果才能生果。哎，还是用它那个因中有果来那个，就是刚才说你要是因中先有果的话，你这个因就不是因了，因为它对这个果不发生作用，所以你下边这个果出来了，这个果又做因生下一个果的时候呢，这个因又成了装果的盘子。哎，它那个果是什么出来的？是这个因里头有个看不见的果变成下边看得见的那个果的，这是他的理论。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你这一串啊成立不起来，线也不生布，布也不生衣服，哎，因为布你说线是布的果，不是布的因，哎， 如果你说现是不得因的话，现不生果，对吧？现中有果，果是果生的，所以这样一步一步推啊，你这个就是时不与义果作因，所以你也不能说因中现有果，你这个因果都成立不了。下边举例子说，若为地仙有香，不以水洒，香则不发，果亦如是。若为有缘会，则不能做因，事是不然。对方呢又这个又提出一个理论，他说呀，因中有果呀是这个意思，这片地啊，这个地里头啊有香味儿，但是呢你就这个干瓣的时候啊你闻不到，你要是用不以水洒，你不泼水呢香则不发，你要是一泼水，这水一蒸发，哎，你就闻着香味了，香味就出来了。说这个因中有果啊，也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这个地里头本来有香，但是呢它若未有缘会，就是它还有因，其他因缘来聚合，如果没有这个因缘聚合呢，则不能作因。哎，就是差泼水，地里头虽然有香，但是缺这个泼水的缘，你闻不到这香，就是感觉不到它。哎，一泼水你就闻到香了。然后龙树呢又来驳斥他说，事实不然，你这个事儿成立不了。何以故？如所说，可了时明果，就是这叫什么因呢？龙树说的加了一个可了，可了明果，平等物非果。这个什么叫先解释什么叫可了时明果啊？就是这个因呢有两种因，一个是直接原因，比如说啊，这个木头是桌子的因，咱们这是打比方，就是说这个大家承认的道理啊。木头是桌子的因，木板是桌子的因，这叫直接原因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叫了因，可了因，可了时。什么叫可了因呢？就是比如说这个屋，这个咱们这个家具城啊，里头好多家具，但是晚上我进来呢，没开灯，我就看不见家具。然后呢说开灯一拉灯，哎，我这家具都看见了，这个灯光就叫可了因，就是你没这个时候你了解不了它，看不见它，知道不了它，哎，然后这个因一加进来呢，你知道，哦，我看见了，原来是有这个屋里都是有桌子的，这叫可了因。它不是声音，把这个就叫声音跟了因两个区别开。声音是真音，木板组成的桌子，这叫声音。了音是能够看见它，能够了解它，能够知道它。哎，比如说黑屋里桌子看不见，一拉灯看见了，哎，这叫可了音。就是说你那个地里头有香啊，然后说一泼水，这水就是那个香的音，这个呀，这是了音，不是声音，明白了吧？不是水能生香，而是你一泼水呢，把那个香给提出来了，蒸发出来，带出来了，你闻到了，它不是生香的声音，它是让你能够闻到香的了音，就是帮助你看见它，就好像拉灯看见桌子一样，它不是声音。哎，这叫可了时明果，就是像你现在说的呀，是了因明果，就是我看见了啊，这就有果了。哎，原来没果，是这个现在有果了。平等物非果，就是何以故？就是你说的那个，比如平啊，它就不是果，为什么呢？可了是作平等先有非作，就是了因呐，它有运动，它有变化，它有活动。你那个瓶呢是因中先有，不是什么因做出来的，任何因没做，你因中就有果嘛，果原来就有，没有变化，没有这个做果的东西。所以说呢，瓶不是做，你说的这个泼水能闻见香，这个是做，就是因缘会遇，它一运动，哎，那个果显现出来了。了因是做，你说的那个因中有果的那个果呢，它非作，因为它早就有，它不是任何东西变化来的。是以作为果，是故因中先有果生。 事实不成。就是说你说这个坐生果，以坐为果，成立不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坐不生果，它果原来就有，它只是让你看见它。就是说了因不是真因，换这么一句话说，生因才是真因。但是你说因中先有果呢，这里头没有生因，哎，因里头先有果，所以没有东西生这个果。你这个了因呢，是要做一种，拿一种因缘来促使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果，这叫了因。这个了因是做，它是起作用的，哎，让你看见它了。它如果你以这个为果的话，那你那个因中原来有的果它没有做，所以它不是果。没听懂？
我觉得他那个外道这一块讲的挺是那么回事的，但是这个
博的好，那我再讲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啊。外道啊，他搞了一个偷换概念，他拿了因当生因了，明白这意思吧？就是说他说原来看不见，他说你那个地上一泼水你闻到香了，这他把这个水泼水当成那个生果的，说你这不是看见吗了，就是好像一泼水生了果了，实际上这个泼水生不了果，它叫了因，就是它能让你看见。就好像你买了一个手机，你现在看不见，我呢快递员哎运动过来让你看见了，你不能说这个手机是快递员生的，它是了因让你哎递给你，让你看见手机了。那个手机的声音是什么呀？是手机制造厂，是它的声音。他现在拿这个泼水当声香的这个音呢，就是把了音当声音用了。哎，或者说呢，就是说龙树博的时候呢，就这样博的，说你如果说用了音当这个声音，它可以生果的话，那你那个理论因中有果，因中原来就有果，它没有运动啊。因中原来就有果，它这个果不是造作出来的。你这个因缘会遇，就是我泼水你闻着香，我开灯你看见桌子，哎，我快递来了你看见手机，这个了因呢，它都是有动作的。哎，没动作之前你看不见，一动作你看见了。你那个因中先有的果它没动作呀，因中早就有果，谁也没生它，所以呢不做不为果。你现在说的有做为果。
那我提问你吧，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地上先有香啊，那我可以啊，我就说因缘本来就是要很多因缘嘛，我这个因缘没具足，所以说我这个没有现出来的。
对对，
那我现在之所以没有看见没有闻到这个香味，就是因为我还没有这个了因啊。
嗯，
我现在了因齐全了
啊，对，
我才能看见啊。
没问题。
有问题吗？
没问题。但是问题在哪儿呢？就是你不能说了这个了因是因它能生果。
那我说那个声音，我说那个声音是果啊。我前面说，比如说我说
他现在
啊
声音找不着了。为什么呀？他说因中有果，因中先有果，这个因就不是声音了，这个果没有声音，这个果已经没有，因中先有果的话，这个果已经在了，它没有声音。
没有，我是这个意思。
不，你听 啊因为它没有声音了，它得给它找一个声音，它就说用那个了音来代替声音，明白这意思了吧？它用间接原因当直接声音来做了，错在这儿，明白这意思吧？就是说泼水不能生香，听明白了吧？哎，泼水，如果说你说泼水能生香的话，我在这儿泼水就应该闻到香味儿。泼水是了因，不是声音。哎，所以，但是他现在是把了因当声音了，他错在这儿，就是因为前边把他的声音给说你没声音，你因中就有果，谁是？这个因跟它不是因果关系，你没有声音。
我说声音还是地啊，我说这个地还是它的声音啊，地是声音，地里面先有香了。 但是呢，这个果没有显。
地不是声音，地是装果的那个气。地怎么生香呢？是你把香撒在地上了，地不是香的声音，这就是因中有果。地里有香，就是因中有果。这个果，这个地不是香的声音，明白了吧？因中先有果，这个例子举得很好。地里头先有香，你能说是地生的香吗？不是，是你在地上撒的香。地没香，明白了吧？哎，地不生香，所以前边已经把声音破掉了。你因中有果，你就没因嘛，没声音。所以他现在着急找因，他才能成立果。结果他就没直接原因了，找什么？他找间接原因当因。哎，他说，哎，我这原来有香，你一泼水，水不生香，水不是因。哎，他拿那个不是因的因当因来了。
我再举个例子啊，
嗯，
我们就说拿这个鸡生蛋这个话是吧，
嗯？
我就说，那这个鸡是生蛋的因啊，鸡是生蛋的因。那蛋鸡生蛋之前呢，蛋先在鸡屁股里面了，先在鸡里面了，所以是因中有果，
嗯。
那但是你现在为什么没有看见这个，没有看见这个果呢？因为没有到时候。然后你打了一下这个鸡，这个蛋就生出来了。
你这个的错误在哪儿呢？再返回到第一步了，你说一切法有自性了，很简单，你就认为有鸡有蛋，所以鸡能生蛋。第一步已经破掉了，一切法无自性，现在是让你用语言逻辑来证明一切法有自性。
我现在就是用语言逻辑啊。
你什么呀？你上来就鸡没自性，对不对？
啊，
蛋没自性，
是。
你怎么能说鸡生蛋呢？没自性的东西能生出蛋来吗？没有的东西能生出没有的东西来吗？
现在在讲的是因果呀。
我一再强调一次，咱们课就结束啊，就那个咱们后边再说。再强调一次，龙树 破法是两步，第一步是先让对方承认一切法无自性，你给我拿出自性来，拿不出来。因为他拿不出自性来，他才说我用逻辑来证明有自性。现在龙树就破你的话就行了，你逻辑成立不了，你不能说我说的这个话里头又有自信了，那就成了什么呀？就不要逻辑了，那就拿一个鸡在这下一个蛋，大家都承认说这有鸡这有蛋，就都有自信，就不存在第二步，就不要辩论了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我拿木板叭叭叭一架，桌子出来了，行了，你说没因没果，这不是因这不是果吗？如果恢复到这一步，不存在第二步的辩论，我还去用语言证明有因有果干什么呀？就是你第一步你证明不了什么是木板啊，你看见木板了，你只看见颜色，你猜有木板，我梦里头也能梦见桌子，那有木板吗？又恢复到第一步去。所以我说这个呀，就是这个跟龙叔辩论的人呢，需要高手。为什么龙叔会写出这些论来？因为这些高手啊，外道高手啊，他不会退到第一步去，你知道吗？他不那么傻。龙叔已经有那颂德了：若人为眼见而有生灭者，是人是愚痴。哎，这一个颂德就跟你说了，如果人说我看见有什么东西了，看见有什么东西了，这就是傻。现在连爱因斯坦那个霍金他们都是明白的。你看霍金就说物质存在是一个假说，这叫聪明人，这叫逻辑学。哎，你得准确描述，你不能跟着一个老百姓，哎，他你们这就跟那个刚小说，他在那上课，外边一群游客在九华山的时候在那听，听了一会儿，一个哥们听明白了，嗨，那个刚小法师讲什么呀？讲因明，就是讲逻辑。听了一会儿，一哥们说什么呀？哎，这和尚们呀，净说这些没用的东西。为什么呀？他就认为这东西有自性，这东西都有，你在那儿证明他没自性，那都没用。所以啊，还不能理解一切法无自性的人呢，就是理解不了龙树论。这个呀，没事儿，咱们来回打仗。嗯，你来。
妙峰山的土地上种的是玫瑰花。
嗯。
我们到妙峰山就能闻到香味，
嗯，
沁人的心脾，啊。
对，对，跟那个谁，跟那个他这位师兄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，就是
老师，我刚才说的是名言，没有说自信啊，我说的就是逻辑上，其实没有自信啊，
没有自信怎么能生出蛋来呢？ 鸡连它本身都没有，你怎么能生出蛋来？你这个话的前提都是有自信，妙峰山也有自信，什么花也有自信，香也有自信，都是有自信的，所以违反了第一句。所以最后一句话啊，观
那个龙树刚才讲的地上有香，不是地也有自信，香有自信，
不，那是对方，那是对方。你看啊，若你看这个话，若未如地先有香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说这是对方的那个观点，哎，
是啊，
若未这是那个龙树重复对方观点，因为他在这写论，对方不在嘛。他说，如果说，哎，地先有香，我一泼水香出来了。他说，你这个泼水啊是了因。不是声音。
我问的问题是，
那他等于他承认了，先有地也有
鸡生蛋。我先不说我看到，我只是提这个逻辑。
啊，
若鸡生蛋，
哎，对，
鸡先有蛋。但是你之所以看不见蛋，看不见蛋嘛，是因为没有了因。有了了因，你才能看到那个蛋。
你的了因是什么？
没有关系。
不，你的了因是什么？
了因就是我打了一下那个鸡，随便找个了因就好了。
啊，行，你打你他这个外道呢？是因为声音被驳掉了哈，他是拿了音当那个声音，所以你这就变成什么呢？我打了一下就生一个蛋，就是我打一下就生一个蛋。哎，对，你是了音。
我是了音没错，但是
你不能当声音呢，你打一下就生一个蛋，你现在打一下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是辅助原因，不是直接声音，把声音跟了音区分开。现在他被逼的声音找不着了，他拿了音当声音，这是他的错误。
没
告诉你，
上面
的已经过一些时间了，我们今天先来回想，没事，咱们慢慢的呀。我跟你说，在这听讲座的好处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熏习全是破坏梦的，你看老说无自性，说一切空，这都是破坏梦的，这就叫佛法种子。你现在呢又比那个10%啊又接近了一些，这是意义。就好像说龙叔为什么跟这些人在这儿胡扯，不是胡扯，这就是在度众生。哎，这些讨论就让他熏习的是佛法种子，哎，他一步一步的接受佛法，这是目的。好，我们来回向啊。好，我们这回就用这个最高回向，甚深回向啊，请大家合掌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